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吗？
基督徒有没有被盗的可能呢？
得救跟长寿有什么关系？
卢文、李月新，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和您一同探讨得救的真意。良友圣经学院，永恒的救赎。
欢迎弟兄姊妹收听《永恒的救赎》这个课程，我是李月新，
我是卢文。
谢谢卢牧师。那么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会有24课的课程。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16课了。如果呢，在你收听这个课程的过程当中，你有一些的疑问，也有一些的课题很想跟卢牧师、跟月新来讨论的话呢，欢迎您来信跟我们谈一谈而且呢，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这个讲义的话呢，那么要赶快来信向我们索取了。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讨论关于救赎这一个课题，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中心。那么过去呢，我们也讨论过一些有关于得救方面的疑问。那么我相信呢，这些疑问呢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们对于圣经圣经当中的教导关于救恩的真理的教导，我们有一个很整全的一个理解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怀疑还有恐惧。
不一定同意你这样讲法。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假设呢，就是内地的听众朋友呢，对于那个圣经的信仰，对那个救恩的认识都很完整很成熟。那么现在呢，也真的不是这样子的。你就不单是内地，在外头，在香港，在台湾也有很多这个信徒，我觉得很多是糊里糊涂的。那么很多信徒谈到那个信仰，谈到救赎呢，就是他有一套，
他自己的观点，
他觉得这样子叫做得救。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好，
我在教会里头做那个顾问呢，这有一个女人来找我，她说要传福音，带另外一个老翁信耶稣，那我就听听他为什么这个基督徒这么好呢？原来完全是两回事情。他
呢？
他本人呢是一个长老的女儿。但是他已经呢没有去教会很久很久，他本身也根本没有信仰，他没有灵修，没有去教会。他说：“我觉得我心中有神，那么心中有神可不可以得救啊？”
心中有神啊，其实每个基督徒心中都会有神啊。
那他不单说我心中有神，我还要带这个老翁信耶稣。其实我觉得莫名其妙，你怎么可以带这个老翁信耶稣呢？你根本之前都没有信耶稣。所以呢就这个女人呢，是她觉得她自己有信仰。卢文看见她呢，我辛苦的要命。因为他跟我谈话呢，三句话里头两句是英文，
对，
他真的可能很有学问，他也很有钱，他看过很多的事情，他很认识这个世界，但是他也觉得他有信仰，因为他告诉我他爸爸是长老，他从前信过耶稣，他没说从前信耶稣，我从前是信耶稣，他以为他现在也是信耶稣。
他应该是在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
长老
他应该听过很多。
他爸爸是长老。
卢牧师，我刚才你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我还说，哎呀，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说别人是女人呢？还不是说她是一个姊妹呢？原来呢，
我不敢说她是姊妹啊。
可能他自己对于信仰还没有清楚，那所以也提醒我们呢，可能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已经信主很多年了，或者是我们也看过圣经有好几十遍了，好几遍了，但是我们也不一定对于圣经有一个很整全的一个认识，但是这是我们一个要追求的目标，就是好好的去研读神的话，认识真理。那如果我们能够对于神的救恩神 圣经里面呢一些关于救恩的教导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免去很多的怀疑，免去很多不必要的误会了。那么啊，保罗呢曾经在罗马书的8:29-30提到了神怎么样来施行他的救赎的恩典的。那么月信呢就读出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8:29-30。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兄弟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哇，这两节圣经是预定论的人类，哇，最信仰的圣经
是里面提到预先知道啊，或者是预先定下呢，啊，是非常的强调的。那么当我们看这两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诶，好像的神在施行他的救恩的时候，好像有一个次序，先是预知预定，然后呢是召这些人来啊，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是一个恩召。然后呢所召来的人称他们为义，也就是我们说的称义了，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么啊，我们尝试一下呢去了解保罗啊所写的这个关于神他施行他的救恩的这个次序，好像是有一个啊过程。那么我们这一年四课呢，从这一课开始呢，我们就会很详细的去逐一的思想这些很重要的关于救赎的真理。那这一课呢，我们先谈一谈预知与预定。刚才卢牧师呢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反应，就是哇，这一个经文呢可能就是啊谈到预定论的他们所根据的这个经文了。
我不太懂，好像这又讲预知又讲预定了。
嗯，其实我们就慢慢的来讨论一下了。那以前呢我们讨论过神的拣选，我们也谈过人的自由的意志啊，这个自由意志呢也是神给我们的，因为神不希望我们像一个木偶一样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意志就去接受这个救恩，他希望呢是我们出于自己的选择去接受神的爱。那我们在课程当中呢也介绍过加尔文和阿米念的一个预定论。那好像呢当我们谈到神的预定神的预知的时候，好像人没有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的一个空间，人是好像是很被动的去接受已经定下来的一个命运。那这种观念呢就让我们忽略了一点，其实神的预知神的预定都是神的恩典，是神从创世以先就拣选了你和我，让啊每一个信他的人都能够得着这个永生。那么我们看罗马书的8:29里面提到呢，神预先所知道的，其实呢在原来的经文当中有一个意思也是预先所爱的啊。我们看罗马书的11:2-28呢就知道了，预先所知道的这个知道呢啊，可以指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8:3里面所说的，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这里呢就提到这个知道呢是一种很亲密的一种的爱的关系。
对我来讲呢，这个预知或者是用另外一些字来表达是全知，我不怀疑哦，
是
因为我觉得他是神嘛，他是神，他预知他全知，我绝对接受。
所以这个也不是我们很难去
我猜内地的朋友呢头痛的地方就是预定。
因为这个就牵涉到诶为什么神选一些人又不选另外一些人这个问题了。所以呢我们也要从圣经当中的去理解一下到底这个我们刚才说的预知而且呢也有预定。那么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呢，其实预先知道这个字呢只出现过两次，那一次呢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罗马书的8，另外一次呢就是罗马书的11:2，那提到以色列人呢是神预先所知道的百姓。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去认识神的这个预先知道呢，就是我们能够从一个爱的角度一个神拣选的角度呢来理解。 那神如果知道一个人呢，就不单单是知道他做了一些什么，而是爱这个人。那反过来呢，就是神从来不认识啊这个人。那就是啊，说从不认识呢，指的就是根本就没有建立过一个关系。那我们谈到呢，我们是跟神和好，然后呢，我们能够得救。这个也是讲到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呢，耶稣他说自己是一个好牧人。耶稣说呢，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又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那在这个经文当中的认识呢，也是有知道这个意思的，也是指一个爱的关系啊。耶稣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呢，是为我们舍命。那么所以呢，神他所预定会得救的这些人呢，是这是出于神的主权，出于神的拣选。而这些人呢，是啊，如果我们根据预定的讲法呢，就是这些人就会得救了。
这里的意思是当加尔文讲这个预定呢，就是这个是神的主权。
嗯，
我非常同意。
是，
但是这个是不是表示呢现在有很多的人的预定就得救的了，也有另外一些的人的预定不得救的了。
嗯，
那么我们就可能呢，真的不需要传福音，也可能呢，人不需要什么表态信不信的了哦，因为预定的了嘛。
啊，这是啊，可能我们人谈到这个预定，很自然就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好像是人很处在一个很被动的一个位置上，因为。诶，神拣选了我，或者是神没有拣选我得救，那我就只能坐在那里的去等。但是呢圣经的教导呢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圣经里面也提到每个人呢他信耶稣呢其实要经过一个途径，就是耶稣基督。啊，因为圣经里面呢，比如说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也提到只有一个得救的途径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
预定那个得救的途径呢，预定那个救法呢，
是神已经定下一个计划，那么是我们一个得救的途径，唯有透过耶稣基督呢，我们啊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得救的。所以预定得救的人呢也要经过这个途径这个方法。
当然呢，这途径以外呢不可能得救。
嗯，
但是呢现在讲那个预定论呢好像是不是讲那个途径哦，而是讲人哦。
是这个，如果我们从这个我们神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预定，其实往往单单从神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预定，但是呢，可能在这个系统当中就没有很多提到人的回应这方面。但是，在圣经当中呢，神给我们的教导就是人原来也有这个责任去回应神的救恩，因为如果我们不是凭着信心去接受这个救恩呢，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救恩。
这等于是你刚才提到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三十节里头谈到呢，那个这些人呢是神预先知道的，但是现在神也预先定下这些人呢就召他们来，召他们来的人呢又称他们为义。
是，
所以这个也是神的主权呢，好像神的安排呀。所以这些预定得救的人都被称为义。这被称为义里头呢，这里虽然没有这样讲呢，但是有这个含义呢，就是这些人也信的哦，是不是？
他们也是凭着信心才能够称义。
你不能够说神预定你，你不必信都可以称义，没有这样讲哦。
对，
所以我从前呢一直看一节圣经呢，我觉得很宝贝的，就是保罗跟巴拿巴来传福音呢，他们在第一次的旅游步道里头呢，就看见许多的外邦人得救。在那个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就是因为保罗巴拉巴传的福音，他们赞美神的道。
是，
那下面这句就很重要了，
凡
预定的永生的人都信了。
这里也提到预定啊，罗牧师。
对啊，对啊，所以我很赞成预定的。但是呢，预定不能够单独存在。这个预定的永生，但是他们都信了，这个就符合 因心称义的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
嗯，
所以也符合了预知预定。
嗯，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十啊三章的这个经文当中，其实啊虽然是很短的一个经文，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那么当中就提到神的这个主权，就是神的预定。
嗯，
但是还在里面也提到人的这个回应啊，就是人凭着信心去接受神的这个救恩。所以也有两方面，如果我们只单单讲某一个方面呢，也是不够平衡了。
嗯，所以呢，听众朋友，在我们看圣经里头，在我们追求当中，在我们解释真理的时间呢，我们不能够单单从一个角度去解释。
嗯，
我们也不能够单单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神。神是预定我们的救，但是我们不懂得怎么样解释这个预定，但是我们这些预定的永生的人呢，还是要信的。
嗯，对。好，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我们再讨论。哎，卢牧师啊，刚才呢我们就提过了，纵然呢啊我们明白预定啊这方面的道理，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神预定了某一些人是得救的，但是刚才我们也提过啊，原来我们人也是要借着神所预备的这个啊得救的途径，就是因信称义这个途径呢，去啊得着这个救恩。那么因为啊刚才使徒行传里面也说呢，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就是要信才能够得着这个救恩嘛。那么我想呢，可能就解决了我们一些问题，因为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会觉得，诶，既然神都已经定下啊预定了一切了，那我就不需要去传福音咯。
嗯，我非常的同意，因为神有主权，神是定了什么人得救，但是我不知道的。
嗯，
所谓神定了什么人得救呢，这些人也是要信的。那么所以我的责任就是要传福音，劝这些人赶快信耶稣。
嗯，也让他有一个选择的机会，虽然他最后会怎么样来选择并不是我们啊可以控制的，但是他有这样一个听福音的机会。
那其实呢，我觉得救恩的问题呢，一直是两方面。
嗯，哪两方
面？第一就是神救你，第二就是你信耶稣。
嗯，
那么现在那个预定论呢，其实也是两方面。
是
神预定你的救，你要信耶稣，
嗯，
才真的把那个预定完成了。
完成了。是，所以当中也牵涉到啊神他的主权，另外还有人的这个回应啊，人怎么样去回应神所预备的这个救恩。
对，
嗯，那么所以呢，当我们谈到这个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很难去避免不去谈神的预定嘛。但是当我们去啊思想预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呢也提过，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的，就是两方面都去要去思想的这种观点，以至于我们不会走偏了某一个啊方面。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本来这件事情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神，一个是人。
嗯，
我们单单处理神那方面的，而且单单处理人那个方面的，那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嘛。好像是两夫妻现在感情出问题，嗯，要离婚，你晓得吗？我们现在内地啊，一千个人当中有15个人离婚嘛，嗯，
这离婚率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啊。那这个你说我跟你结了婚，我爱你，我不离婚没有用的，因为还有对方，他也表态，
嗯，
他也同时做一个决定，所以现在呢是两个人的感情，
嗯，
两个人的关系，两方面的嘛。
是，所以刚才我们也提过，其实啊，我们得救也是一个关系啊，就是我们跟神建立啊，或者说我们重建一个关系啊。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呢，可能我们也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误解。 那么所以呢啊，我们也要从圣经当中呢去明白啊神的教导啊神的真理是怎么样来教导我们。那我们从几方面呢再一次的去思想，以至于呢我们谈到预定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呢啊让给混淆了。那么第一方面我们也要很注意的呢，就是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慈爱的这位主。虽然呢我们谈到预定的时候呢，觉得有一种哎，好像神是很啊残酷的，为什么有一些人都不得救呢，有些人才得救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其实神不愿意啊每一个人都去灭亡的，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那么这是圣经当中很清楚的教导。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诶神啊他有这个预知的能力，在这方面呢我们都没有什么怀疑了。但是啊我们要明白，神虽然知道有哪些人要沉沦，但是呢在他们拒绝神以前呢，神其实都爱他们的，而且呢也给他们有一些的恩典啊，他们也让这些人呢有一个听福音的机会。而这一方面呢也是需要我们基督徒来配合，就是我们要去向人啊还没有信主的人来传福音啊，把这个救恩呢介绍给他们。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啊谈到我们传福音的这个责任。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基督徒啊为什么还需要去传福音呢，如果神有这个预定的话。但是啊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因为只有一个途径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呢我们也有这个责任去向别人来传福音，告诉他们啊原来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得救。所以呢神其实也啊向所有的人来预备了这个救恩，但是啊要靠着啊基督徒去向别人传福音，来啊让其他人能够认识这个救恩，能够接受这个救恩。其实这也是在啊马太福音28章里面提到的大使命啊托付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那卢牧师常常也是在教会当中鼓励弟兄姊妹来遵行啊来承担这个大使命的嘛，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有这个责任。所以呢当我们啊要去传福音，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责任的时候，我们千万呢不要就去那边来猜，诶这个人啊看他的样子他应该是不会得救的，或者是他一定不会信主了。
你把自己当作神了。
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嘛，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啊有没有啊受神的拣选啊，诶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呢觉得他的样子不像啊就不像他来传福音。反而我们要思想圣经当中为什么神啊也给我们这么一个重要的使命，也这样的教导我们。我们看保罗他的一生就是要去向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来传福音啊，这是他一生的一个努力。那么其实呢啊我相信弟兄姊妹啊如果常常去参与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事工啊这个工作里面，我们往往会发现啊有些人以前啊我们以为他一定不会接受的了，但是当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诶想不到的这些人呢就愿意去信主。所以也看到是我们人是很有限制的，我们不能够去判断某一个人能不能得救，我们的责任就是去传了。
那好不好这样讲，李月欣，我真的要谢谢你，因为定这个题目预知与预定，预知神是预知我们不是，所以我根本呢不知道他会不会得救，我忽然发现他已经信了耶稣，这个是神的恩典，神的主权，对不对？
对，
神预知不是我们预知，神预定，那么这个讲法呢也不是我们去定，我们不可能去定，神预定那个救法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别的救法。神预定这些人，这些人的救呢，这些预定要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所以呢这样子呢就人比较明白了，这个预知预定都是神的。人呢还是有你的责任，那个预知我们根本不知，那预定呢我们也要信耶稣。
因为我们人实在是太有限了。
对啊对啊。
特别是我们相对于那位啊知道一切的神。 所以呢，我们啊，作为基督徒啊，我们知道要了解自己的限制，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清楚自己的责任，就是好好的去啊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个福音。那么，所以呢，啊，我们也不能说呢，既然神有这样的预定，我们就不用去传福音了，因为凡预定的永生的都会信啊。因为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大使命呢是已经托付给我们了，就像保罗他自己的体会就是，这个传福音的责任呢已经托付给我了，我不去传呢我就有祸了啊。他有一种啊很啊一种责任，就是要去把这个福音带给很多还没有听过耶稣的人。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啊再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要靠着神所定下的这个救赎的方法啊，来接受这个救恩，就是因信称义，这是我们永远都很高举的一个真理，也是圣经当中很强调的一个真理。那么保罗呢，在以弗所书的1:4-5里面就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保罗也是提到神的拣选，提到神的预定，其实他所指的都是同一个恩典。所以今天呢，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我们已经得着这个恩典，因为我们凭着信来接受这个恩典，所以呢，我们要传着一个感恩的心啊，来啊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蒙拣选的恩典。另一方面，
这一节圣经呢，特别说呢，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
是
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啊。这个，藉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这里就包含了信。
嗯，
那不然的话呢，他是预定你的救就是了，是不是？
是
啊，所以呢，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因为耶稣基督呢为我们钉在十字架当中嘛，
对，
为我们付了那个救赎的代价嘛，我们要信了他才真的成为神的儿子嘛。
嗯，对，其实是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他在十字架上啊所流的血就是代替了我们啊付上这个罪的代价，他已经为我们所承担，所以我们相信的这个对象也是耶稣基督，我们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这个救恩。那所以呢，当我们在思想这个预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感谢神拣选了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需要很害怕，就是哎呀，我会不会呢，就是没有得到这个救恩呢？我会不会随时的失去了这个救恩呢？其实也是不必要的这个惧怕。如果我们对于圣经的关于救赎的真理，我们有更多的了解，特别我们不要啊忘记因信称义啊这个重要的真理了，我们就会可以免去很多的误会了。好，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呢就谈到这。那下一次呢，我们就会继续的谈到，啊，就是像保罗呢在罗马书8:29-30里面所说的，照他们来，就是神的恩照是怎么样的。下一课我们会集中的讨论的，希望你到时留意的来收听。再见，
再见。